中共军费持续暴增，目标何在？俄罗斯前线损失惨重，未来看衰。中共无人机多次入侵日本已拦截。澳大利亚对中共卫星监视发警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5号，中共在两会上公布了今年的国防费预算，约为15537亿元人民币，约为2240亿美元，比去年14504亿元的军费预算增加了7.2%，是4年来的最高增幅，同时大幅超过了今年设定的5%的 GDP 增长幅度，大约是2013年的2倍。这个是中国连续8年以来个位数增长军费预算。消息一出，引发国际关注，西方众多媒体用头条方式报道，而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呼吁中共军队要加强练兵备战。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2月底表示，美国的情报显示，习近平已指出中共军队在2027年前要做好攻台准备，但是还未有最后决定入侵的时间，因为他们对能否成功感到怀疑。美国国防部也在中共军力年度报告中多次指出，中共军事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武力所谓统一台湾，以及拒阻他国对台湾的撤换。擅长研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其所长尼克拉斯·斯旺斯特罗姆指出，北京似乎正在投资接管台湾，并将美国排除在外的能力。中国问题专家蓝述分析指出，中共增加军费，它首要的目标当然是台湾，因为台湾是中共现在的集聚地，向东面和南面急剧扩张的一个首先要拿到一个战略要地。台湾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共一旦控制了台湾，再加上南中国海过去已经建的那几个人造岛，中共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南中国海有这个控制力。一旦中共控制了南中国海域以后，向北面它能够控制日本经济的生命线，向南面它能够威胁到澳大利亚。同时在南中国海周边的这些东南亚国家，中共将大大地增加他们的影响力。东盟10个是中共目前最大的经济伙伴，超过了欧盟和美国。北京一直在这里公开叫嚣，东南亚10个、东盟10个是中共的经济后庭花园。所以中共实际上针对于台湾的目的极其的明显。中共年年大幅提升军费，比周边的国家正陷入一场军备竞赛。台湾去年8月的军费开支增幅创15年来的新高，今年2023年度国防预算达新台币5863亿元，占 GDP 的2.4%，较去年增长13.9%。日本众议院2月底通过的2023年年度预算案中，亦将防卫费提高到约6.8万亿日元，是2020年度。原始預算的1.26倍，過日本長期堅持防衛費不超過 GDP 總值的1%。但是去年12月，日本更新了3份關鍵防務文件，將在未來5年內將防衛開支增加1倍，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而澳大利亞正計劃投資約1280億美元，用來購買核動力潛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军事专家夏尔指出，亚洲各国都在这里增加国防开支，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识到了地区安全受到威胁。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长期关注中共军事，面对两岸的军事落差，他提议台湾应该运用有限的资源，尽力阻止战争爆发，就是给中共明白如果攻打台湾，他们将遭到巨大的损失，从而不敢轻举妄动。台湾研究院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中共的军事投资是配合他扩张型的国家战略， 以中共的威胁已令全世界更加警惕，现在各国对中共已形成更积极的围堵态势。美国历史学者、外交政策评论员罗伯特·卡根日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如果中共打算攻打台湾以挑战美国，就好似二战中的日本和德国一样，以失败告终。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兼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溪沃利将军礼拜五宣布，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有超过200万名俄罗斯士兵和1800多名军官伤亡，2000多辆主战坦克已被摧毁。俄军平均每日发射超过2.3万枚炮弹。同一日，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最新战报显示，俄军仅仅阵亡的人数就已经上升到151370多人。四个月里，巴克穆特地区的战事胶着。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日前透露，俄罗斯平均每日在此损失的士兵多达500名。俄罗斯士兵只是莫斯科使用的绞肉机战术中的炮灰。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西·达尼洛夫二号在全国广播新闻中说，巴克穆特地区仍在乌军的控制之下，俄军在巴克穆特前线阵亡的数量是乌军的7倍。西方媒体报道，在巴克穆特前线作战的俄军主要是阿格纳雇佣兵团，成员多是俄罗斯囚犯。据人权组织狱中俄罗斯的统计，在阿格纳集团招募为士兵的大约50000囚犯当中，目前大概还剩下10000人在前线作战，其余40000或已经阵亡或受伤，还有被俘虏，还有的是投降乌军反抗俄军的。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大约40万人为了逃避征兵而逃出国门，还有报告认为这数字可能高达70万人。大纪元军事评论员夏洛森分析指出，在逃离的人群中可能有大批最聪明和最优秀的头脑，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龄男子从俄罗斯人口中消失，对俄罗斯正在加剧的战争来讲绝对不是个好消息。大西洋理事会日前对全球战略和分析家他们做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67人中，有46%的人预计俄罗斯将在未来10年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40%的人预计俄罗斯将由于革命、内战或政治更迭等原因而解体。日本政府日前发表声明，由于外国飞行器接近或侵入日本领空的频率增加，加上中共与俄罗斯已广泛使用无人机，因此自卫队考虑改派无人机升空拦截与侦查任何逼近日本领空的国外飞行器，并表示最快在今年追逐军舰的演习中首度测试无人机的功能和表现。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近期日本领空很不安定，而日本自卫队在2021年财政年度上公布，日本战机为紧急升空拦截逼近日本领空的外国飞行器达到破纪录的1004次。加上自去年8月以来，中共军用无人机多次侵扰台湾、日本领空，以及今年2月的中共侦察气球事件，促使日本政府积极讨论如何因应侵入领空的无人飞行器措施。报道指出，由于中共在日本领空附近的军事活动增加，导致日本战机升空拦截的频率、自卫队人力等成本亦连带增加。据民营机构估计，派战机升空的成本是派无人机的40倍。目前日本自卫队的第一步是训练使用无人机辨识外国军舰，而训练目标则是派无人机升空辨识逼近飞行器的类型和特征，若是判断有攻击威胁，自卫队再派战机因应。如果训练成功，自卫队将改用无人机因应快速移动的飞行器。另外，日本考虑采购土耳其制的贝拉塔 TB2 无人机，或美国研发的 MQ9 收割者侦察机。 以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认为，日本已经逐渐脱离对别国的高度依赖，走向更高的防卫自主性，强化防卫自立是日本朝野共识。日本国民意识到，唯有展现出自救意愿的国家，才能够获得其他国家协助的道理，进而认真检讨，大幅提升自我防卫能力。而中共则是日本开始转变的最大推手。澳大利亚太空产业发出警告，中共正在增加其卫星监视。澳大利亚国防太空司令部正在制定一项计划，来获得摧毁敌人卫星的所谓远杀伤科技。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二月击落了一个中共间谍气球。澳大利亚专家认为，这个气球事件掩盖了对太空监视的担忧。澳大利亚航天工业协会负责人布朗3月4日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中共有巨大的太空监视系统。他说，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每日都被上空只有100到200公里距离的中共卫星所监听，而且中共每年发射数百颗卫星，我们正在看到更多的动作。据报道，澳大利亚成立一年的国防太空司令部正在执行一项计划，购买远杀伤科技，在不制造危险碎片的情况下摧毁敌人卫星。澳大利亚希望研制自己的电子战能力，在不使用导弹的情况下破坏并被卫星失效，但是适当科技尚未提供商业购买。国防太空司令部负责人罗伯茨、空军少将3月3日介绍了电子战能力以及澳大利亚卫星面临的威胁。他对记者说，需要无损能力来阻止攻击或干预敌人的卫星。罗伯茨说，太空中的卫星数量已经增加了一倍，达到大约8000颗，而中共去年发射的卫星数量超过了美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